各位观众，你哋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1号星期日，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系魏玲。首先系新闻提要。钟南山等中共权威专家口风大变，战狼外交升级，中共大使警告比利时国会惹耳。中共频繁发送卫星，澳洲专家话小心军事用途。暴跌近 50%， 俄罗斯石油出口遭遇大风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随着中共当局的新十条出台，防疫政策似乎有所放宽的时候，中共的那些所谓的防疫英雄钟南山等一众中共权威专家突然改口说新冠病毒不可怕，显然就是打倒昨日的我。他们认为要顺应形势改变防疫政策，极力为中共当局松绑清零政策站台。对此有评论批评，这些所谓的中共权威专家更加似是政治变色龙，毫无原则，毫不科学。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中共权威专家钟南山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开幕式上致辞的时候说，感染 Omicron 并不可怕，因为 99% 的感染者可以在7-10日之内完全恢复。他还辩称说，现在不能够用两年前的一些方法来看待 Omicron， 而要顺应当前的形势改变防控政策。他还说目前重点应该放在防控重症，要重点进行自我保护，加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的免疫接种。无独有偶，在同一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说，虽然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但是不是病人，大家无需恐慌。他还说无症状感染之后，大多数人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特异性免疫，这样对于防止流行扩散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中共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中共新十条发布之后，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Omicron 致病力明显下降，我们已经接近恢复到疫情前生活的时机。这段时间梁万年频频现身为政策吹风。还有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亦都是口风一变，话住大多数流感病例以及无症状和轻症的新冠病例注意休息和多饮水，不需要特殊医疗服务就可以自我康复。对此有网友在网易发文质疑，中共政策出来之前只有新冠是病，其他都不是，政策出来之后只有新冠不是病，其他都是。就连经济学者马光远因此亦都讽刺这些医学专家都是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他说，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专家的变异速度要远远大于病毒。而对于中共的医学专家，在中共宣布放宽疫情防控之后纷纷露面打自己的面，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12号分析说，习近平迫于白纸革命而调整防疫政策，一众为政治服务的中共权威立即改口，他的言论并非基于科学，当权者对他们的意见亦都并不当真。吴失志形容，好似活在平衡时空，这些权威们过去的讲法和现在的落差之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共特色的政治和专家的关系。所以这些中共权威其实很清楚，只是他们不能够讲，或者是碍于政治上的考量，而必须要替中共来讲说话。同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仲表示， Omicron 病毒已经存在了，流行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于病毒减弱的现象已经有很多科学研究、科学验证，中共难道现在才发现吗？因此可见，中共清零政策没有调整之前，这些所谓中共权威或者一些学者其实观察的不是科学防疫的这件事本身，他们观察的是中共最高层的风向。近日比利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荷富提出谴责中共对台侵略野心的决议案， 然而在国会尚未表决之前，就遭到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发函警告。这个亦都是继今年10月份中共要求比利时外长撤回媒体专访之后，又一次战狼外交升级事件。根据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这个月10号的报道，比利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荷夫最近收到来自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的信，信中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警告范荷夫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台独分歧势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将会严重损害相关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等相关的内容，威胁意味浓厚。另外，范荷夫在11月初参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台团，这件事亦都被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写入信入面表示抗议和谴责。根据比利时众议院资料库显示，范荷夫在11月9号提案的决议文提案内容描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是实体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这个现状，他因为中共频密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习近平声称不排除对台动武，反对立陶宛开设台湾代表处等行为而备受威胁。决议文要求比利时政府循外交管道要求中共降低紧张情势，停止一切挑衅，并同欧洲伙伴合作在台海和印太地区扮演关键角色，在欧盟层级推动强化同台湾外交往来，同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同供应链韧性协定，强化对中国的战略自主权，包括建立比利时对外商投资的筛选机制。此外，决议文亦都要求比利时各级政府共同促进同台湾的经济、科学、文化合作，强化同台湾公民社会同媒体机构的往来，合作打击假信息，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会议同活动。该决议案预定下个星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此外，今年10月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在当地媒体专访中提到，中共政府是欧盟的伙伴、对手和潜在的敌人，看出之后被中共当局抗议，并以两国贸易关系威胁要求撤回专访，但是遭到比利时外交官员的拒绝。外界注意到今年中共政府发送人造卫星的次数打破了以往历年的纪录。对此，有澳洲专家认为，中共的不少卫星实际上符合军事或者间谍用途的技术要求，而中共所谓的卫星用于科学、环保或者是民用的讲法其实并不可靠。根据自由亚洲电台10号的报道，中共政府今年已经发射了超过50多次火箭运载人造卫星，平均一个星期一次，只在这个星期五就有15个中国人造卫星被送上太空。根据党媒新华社报道，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这个星期五自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将高分5号 01A 卫星送上太空。还有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黄海海域使用智龙3号运载火箭，将格林1号高分 03D4750 的卫星、东波08-10卫星等14个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对此，从事太空追踪侦测业务的里奥实验室澳洲总裁范哈伦表示，中共的不少卫星其实具有双重用途，既可以作为科学、环保和民用，亦都可以提供军事或者是间谍用途。而中共官方所谓的相关卫星都是为科学、环保或者是民用的讲法，并不可靠。范哈伦举例提到，11月27号西岸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升空。根据新华社当日报道指出，这次升空只是运载了一个科学用途的遥感36号卫星发射升空。但是根据里奥实验室的追踪结果发现，这次升空就运载了3个类似情报监控用途的人造卫星。对此，范哈伦警告说，中共当局的太空活动基本上在媒体上讲的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在全球包括澳洲上空，中共有超过400多个人造卫星运行，其实它的实际用途令人担忧。这些卫星一直盘旋在澳洲上空，距离地面300到400公里左右，这个是令人担心的事情。它们是符合军事用途和情报监控侦察用途需求的设施，可以用作对付我们的武器。总部设于堪培拉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博士亦都表示，中共的军用和间谍卫星已经对澳洲构成安全威胁。中共利用间谍卫星可以监控美国和它的盟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可以利用这些卫星追踪特定目标，例如将一架飞机设定为目标，然后自中国发射长程导弹。所以中共的卫星不只是用来情报搜集，而是为了未来战争用来攻击敌军。另外戴维斯还指出，澳洲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可以掌控美国卫星的数据，因此就太空防卫来讲，澳洲并非是武力反制中共的威胁。戴维斯透露，澳洲有一项名为国防799的计划，预定在2020年代尾或者是2030年代拥有自己的情报监控侦察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它们有可能是由澳洲自行研制和发射的，这样让澳洲具有掌控监控的能力。目前全球能源市场正在掀起一轮大风暴，就在欧盟七个集团对俄罗斯原油禁令生效的第一个星期，俄罗斯原油出口似乎遭受到重大打击。通过信号和卫星图像追踪海上船只的全球石油运输监控网站数据显示，这个星期以来，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更加是暴降近 50%， 其中黑海、波罗的海港口的出口量降幅最为明显。另外，受土耳其新的规定影响，黑海、地中海的原油运输市场一度出现混乱。目前有26艘油轮涌倒在土耳其入海口附近，其中载有2300多万桶原油。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通过信号和卫星图像追踪海上船只的全球石油运输监控网站 tankertrackers.com 的联合创始人萨米尔·马达尼表示，俄罗斯原油出口的下降很明显，而且或者不是短暂的波动，其中两个最大的障碍在黑海、波罗的海，但是太平洋和北极地区目前尚未受到影响。同时渣打银行分析师亦都预测，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将在2023年大幅下降，能否扭转逆境的关键点是俄罗斯能否在不使用欧盟邮轮保险的情况之下，将原油运输到大买家的手中。对此，在12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声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海运出口石油设置价格上限，俄罗斯将不会供应石油给支持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国家。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在当日较早时候表示，现在评估西方限制俄罗斯海运出口石油价格对预期产生的影响仲为时过早，俄罗斯正准备采取报复性措施。另外，受土耳其一项新的保险规定影响，在12月8日，参考消息网站援引彭博新闻社报道，目前有26艘邮轮涌倒在土耳其入海口附近，这些邮轮载有2300多万桶出口至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原因是土耳其坚持要求所有船只提供新的保险证明。一名英国财政部官员表示，西方官员正在和土耳其官员进行谈判，以解决土耳其附近邮轮排队的问题。另外，美国副财长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副外长表示，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并不意味着对通过土耳其或者它的水域的船只进行额外检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